你好，我是周爱明。今天啊，我只跟你聊一件事儿，就是 JavaScript 的构造器。标题中的这行代码中规中矩，是我这个专栏题目列表中难得的正经代码。构造器这个东西是 JavaScript 中面向对象系统的核心概念之一。跟属性相比，如果属性是静态的结构，那么构造器就是动态的逻辑了。没有构造器的 JavaScript就是一个填充了无数数据的静态的对象空间，这些对象之间既没有关联，也不能衍生，也不可能发生交互。然而这却真的就是 JavaScript 1.0 那个时代所谓的面向对象系统的基本面貌。为什么呢？因为 JavaScript 1.0 的时代啊，也就是最早的 JavaScript 其实是没有继承的。你可能会说，既然是没有继承的，那么 JavaScript 为什么一开始就能声称自己是面向对象的类似 Java 的一门语言呢？其实这个讲法是前半句对，后半句不对。 JavaScript 和 Java 名字相似，但语言特性却大是不同。这就跟北京的海淀五路居和五路居一样，差了得有20公里。那前半句为什么是对的呢？ JavaScript 1.0 连继承都没有，为什么又能称为面向对象的语言呢？其实从我前两讲的内容来看啊， JavaScript 1.0 确实已经可以将函数作为构造器，并且在函数中向它的实例，也就是向 this 对象抄写类声明的那些属性了。在早期的面向对象理论里面，就已经可以称这个函数为类，而这个被创建出来的实例为对象了。所以有了类、对象以及一个约定的构造过程，有了这三个东西，JavaScript 就声称自己是一门面向对象的语言，并且还是一门有类语言。所以从 JavaScript 1.0 开始就有类，在这个类，也就是构造器中采用的是所谓的类抄写的方案，将类所拥有的属性声明一项一项的抄写到对象上面，而这个对象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的 this 引用。这样一来，一段声明类和构造对象的代码大概写出来的样子，就是在一个函数里面不停地向 this 对象写属性，最后再用 new 运算符来创建一下它的实例就好了。由于在这样的构造过程中， this 是作为 new 运算所构造出来的那个实例来使用的，因此 JavaScript 1.0 约定在全局环境中是不能使用 this 的，因为全局环境与 new 运算无关，全局环境也并不存在一个被 new 创建出来的实例。然而随着 JavaScript 1.1 的到来啊，JavaScript 就开始支持原型继承了，于是类抄写就成了一个过时的方案。对于继承性来说，它显得无用，对于一个具体的实例来说，它又具有了类说明了实例的结构这样的语义。因此在从这个原型继承在 JavaScript 中出现的第一天开始，类继承与原型继承之间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 JavaScript 1.1 中，类抄写是可以与原型继承混合起来使用的。例如你可以用类抄写的方式写一个 device 类，然后再写一个 car 类，最后你可以用 car 类的原型指向 device， 而这一切都是合理的正常的写法。于是现在你就可以使用 new 运算来创建子类这个 car 的实例了。例如按照以前的习惯，我们称这个实例为 x， 这也仍然没问题。但是这样一来，在面向对象编程中， X 既是 car 的子类实例，也是 device 的子类实例，这是 OOP 的继承性所约定的基本概念。这正是 JavaScript 这门语言很有趣的地方，一方面使用了类继承的基础结构和概念，另一方面呢，又要实现原型继承和基于原型链检查的逻辑。例如你用 X 啊，我们刚才说过那个 X 是 car 创建出来的，你用 x instance of device 这样的代码来检查一下，哎，看看x 是不是 device 的子类实例呢？于是在这里的 instance of 运算被实现为一个动态访问原型链的过程，它将从 car 点 prototype 的属性逆向的在原型链中查到你指定的类，是类吗？哦，不是，这里是原型，也就是说它从 car 点 prototype 逆向查找的与类是无关的，而是类的原型。首先 JavaScript 从对象 X 的内部结构中取得它的原型，这个原型的存在与 new 运算是直接相关的。在早期的 JavaScript 中，有且仅有 new 运算会向对象的内部写原型这个属性。由于 new 运算是根据它运算时所使用的构造器来填写这个属性的，所以这也意味着它在实际实现时，也就是将 char.prototype 这个值直接给填到 X 对象的内部属性里面去了。那么在 instance of 运算中，在 X instance of arcclass 这样的表达式的右侧，在语法上是一个类名，但实际上呢 JavaScript 是使用 arcclass.prototype 来做比对，也就是说并不是使用类，而是使用类的原型。对于 char 构造器来说就是 char.prototype， 但是如果我们检查的事情是 X instance of device，那么 device.prototype 这个与 char.prototype 二者显然就是不等值的。所以 instance of 运算会再次取 x.prototype 的 prototype 这个内部属性，也就是顺着原型链在上上查找，并且如你所愿的将找到一个等值于 x 的内部原型的东西。这样一来，由于在 X 的原型链上发现了 X instance of 运算符右侧的 device.prototype， 所以这个表达式将返回 true 值，表明对象 X 是 device 获取子类的一个实例。 OK， 我们讲了一大堆原型链的访问，但最终我们要得到的一个结论仅仅是说对象 X 是 device 获取子类的一个实例。现在呢，对于大多数的 JavaScript 程序员来说，上面这样的过程其实都应该不是秘密了，只是我把它分析的细了一点，也并不是什么特别难解的核心技术，只不过这么细的分析里面它显得比较啰嗦罢了。但是在它的实现过程中所带有的语言设计方面的这些历史的痕迹啊，却就不是那么容易遗忘记之的了。在 ECMAScript 6之前， JavaScript 中的函数、类和构造器这三个概念是混用的，一般来说它们都被统一为函数 char 这个的基础概念。而当它们用作 x 等于 new char 这样的运算时，或者从 x.constructor 这样的属性中去读取的时候，它被理解为构造器。当它用作 x instance of char 这样的运算的时候呢，或者讨论 OOP 的继承关系的时候呢， char 呢就被理解为类。习惯上啊，如果程序要显示的字面风格的说明一个函数是构造器或者将用作构造过程，那么它的函数名应该首字母大写。同时如果一个函数要被明确的声明为静态类那么它的函数名也应该是首字母大写的。从 ECMAScript 6开始， JavaScript 有了使用 class 来声明类的语法，自此之后 JavaScript 类与函数就有了明确的区别。类只能用 new 函数来创建，而不能使用这个函数调用运算符来调用。如果你尝试将这样的类也称为这种 ES6 的类作为函数调用，那么 JavaScript 就会抛出一个异常。在 ECMAScript 6之后， JavaScript 的内部是明确的区分方法与函数的，不能对方法做 new 运算。如果你尝试这样做， JavaScript 也会抛出一个这个异常出来，提示你这个函数不是一个构造器，is not a constructor。 注意这个异常中又出现了关键字 constructor， 这让我们的讨论又一次回到了开始的话题，那到底什么才是构造器呢？在 ECMAScript 6之后，函数可以简单的分成三个大类。第一种，类，只可以做 new 运算。第二种，方法，只可以做调用运算。第三种，一般函数，可以同时做 new 和调用运算。那么六和调用运算两个加起来不就这么三种可能性吗？其中典型的方法，也就是上面所说的第二种，在内部声明的时候，也就是方法啊，在内部声明的时候有三个主要的特征。第一，具有一个名为主对象，叫 home object 的内部槽。第二呢，是没有名为构造器，也就是 construct 的内部槽。这两个都是内部槽的操作，一个是 home object， 另一个是 constructor。第三个是没有名为 prototype 的属性。后两种特性，没有 constructor 内部槽和 prototype 的属性，这完全排除了一个普通方法用作构造器的可能性。对照来看，所谓类其实也是作为方法来创建的，但它有独立的构造过程和原型属性。函数的 点 Pro 的 Type 属性描述符中啊，设置比较特殊，它不能删除，但可以修改。当这个值被修改为 NaaS 的时候，它的子类对象是以 NaaS 为原型的。当它被修改成非对象值时，它的子类对象是以 Object 点 Prototype 为原型的。而否则，当它是一个对象类型的值时，它的子类才会使用该对象作为原型来创建实例。而运算符6总是依照这一规则来创建对象实例，也就是那个 this。不过对于内核一般的构造器，这个创建过程还是会略有不同的。就像之前介绍的一样，如果 ECMAScript 6之前的构造器函数使用 new 运算，那么这个 new 运算会使用 f.prototype 来作为原型来创建一个 this 对象，然后才是调用 f 这个函数，并且将这个函数的执行过程理解为内抄写，对吧？我们之前是这么讲的。从用户代码的视角上来看，这个新对象就是由当前的 new 运算所操作的那个函数 f 所创建的。这个呢，在语义上是非常简洁明了。由于 f 是 this 的类，因此 f.prototype 决定了 this 的原型，而 f 这个执行过程决定了初始化 this 实例的方式啊，这看起来是非常简洁的。但是呢，它带来了一个问题，也就是从 JavaScript 1.1 开始至今都困扰 JavaScript 程序员的问题，无法创建一个有特殊性质的对象，也无法声明一个具有这类特殊性质的类。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所有的函数都有一个公共的父类或者祖先类，称为 function。所有的函数都是这样嘛，他们是 function 的子类或者子类的一个实例。所以呢，你也就可以用 new function 来创建一个普通函数，这个普通函数也是可以调用的啊。这在 JavaScript 中一直以来都是很正常的用法。但是呢，接下来你也确实可以用传统的方法写一个 function 的子类，然而这样的子类的创建的实例就不能调用。至于原因呢，你可能也已经知道了， JavaScript 的所谓的函数其实是一个有 call 这个内部槽的对象，而 function 这个祖先类在作为 JavaScript 原生的函数构造器时，它能够在创建的对象中添加这个内部槽。而当使用 ECMAScript 6之前的一般的函数构造过程的继承逻辑的时候，用户的代码就只是创建了一个普通的对象，因为用户代码是没有能力操作 JavaScript 引擎层面才支持的那些内部槽的。所以有一些类或者构造器在 ES6 之前是不能排成子类的，例如 function 又例如 date， 这个到了 ES6 它的类声明就采用了不同的构造逻辑。 ES6 要求所有的子类构造过程都不得创建这个 this 实例，并且还要主动的把这个创建的权利啊交还给父类乃至祖先类，这也就是 ES6 中类的两个著名特性的由来，即如果你在类声明中使用 extends 这个关键字指定了父类，那么这里有两条特性。第一，必须在类声明的构造器方法中显示的使用 super 啊，这个东东呢就称为 super call， 这个显示的使用 super call 来调用父类的构造过程。第二，在上述调用结束之前是不能使用 this 引用的。这是 ES6 中类的两个非常著名的特性，就是如果你使用了 extend 这个关键字来指定父类的话，那么就会具有上面这两条特性。显然真实的 this 就是通过层层的 super call 交给了父类或者祖先类支持创建这个实例的构造过程，这样一来子类也能得到一个拥有父类所创建的带有内部槽的实例了。因此上述的 function 和 date 之类的子类呢，也都可以实现的。例如你可以在class myfunction 的声明中直接使用 extends 这个指示父类为 function， 这样一来你就即使 function 的内声明中缺少了 constructor 构造方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JavaScript 仍然会为它自动创建一个，并且其内部呢也就是一个 super call 的代码。关于这些过程的细节我呢将留在下一讲再与你具体的解析。在现在啊，在这里你最应该关注的是这个过程带来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我们只关注这个结果。这个结果是 ECMAScript 6的类是由父类或祖先类创建 this 实例的，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结果和结论。 不过仍然有一点是需要补充的，如果类声明 class 中不带有 extends 子句，那么它所创建的类与传统的 JavaScript 的函数或者构造器是一样的，也就是由自己来创建 this 对象。很显然这是因为它无法找到一个显示的指示的父类嘛，对不对？没有父类当然就不能交给他们来那个创建了。不过关于这种情况呢，仍然隐藏了许多实现上的细节，将会在下一讲中啊再与你一起来学习它。在 JavaScript 中关于 new 运算与构造函数的最后的一个有趣的设计呢，就是用户的代码可以干涉 new 运算的结果值，默认情况下这个结果就是上述过程所创建出来的 this 对象实例，但是用户可以通过在构造器函数或者构造方法中使用 return 语句来显示的重置它。这个呢也是从 JavaScript 1.0 就开始具有的特性，因为这个 JavaScript 1.x 中的函数类和构造器是混用的，所以呢用户代码在函数中返回点什么东西是正常的语法，也是正常的逻辑需求。但是 JavaScript 要求这个在构造器中返回的数据必须是一个对象，否则就将抛出一个运行期的异常。这个处理的约定啊，从这个 ECMAScript 的第三版就开始有了一些变化。在 ES3 之后，检测构造器返回值的逻辑从 new 这个运算符中移到了 constructor 的这个内部过程的处理过程中，并且呢它重新约定当构造器返回一个无效的值啊，如果是返回无效值，那么就使用原来已经创建好的那个 this 对象作为构造过程 constructor 的返回值，也就是这种情况它不返回异常了，它不抛出异常了，它直接把那个 this 返回回来。因此呢到了 ES6 之后，那些一般函数以及非 Python 类啊就延续了这一个约定，使用已经创建的 this 对象来替代返回的无效值。这意味着他们总是能返回一个对象，要么是 new 运算按照规则创建的 this， 要么是用户代码返回的对象。然而严格来说引擎啊是不能理解为什么用户代码会在构造器中返回一个一般的值类型数据，因为对于类预期来说它就是返回一个对象，而返回这种无效值与这样的预期是矛盾的。因此对于那些 Python 的子类， ECMAScript 要求严格遵守不得在构造器中返回非对象值以及 NUT 值这样一条设计约定，并且在这种情况下直接抛异常。具体呢这样的实例我就不再讲述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一看这一讲的文字版。下面我们回顾一下今天这一讲的一些知识点，所以这些是与你后续的学习专栏内容啊有关系的啊，包括第一，在使用类声明来创建对象时，对象是由父类或祖先类创建的实例，并使用 this 引用传递到当前类的。第二，在类的构造方法和一般构造方法中返回值是可以影响这个 new 运算的结果的，但是 JavaScript 确保 new 运算不会得到一个非对象值。第三，类或构造器的首字母大写是一种惯例，而不是语言规范层面的约束。而最后，类继承过程也依赖内部构造过程 constructor 的和原型属性，并且类继承实际上是原型继承的应用与扩展，这并不同于早期 JavaScript 1.0 所使用的类抄写。也就是说，类抄写跟类继承啊，就是 ES6 以后的类继承不是一回事。无论如何，从 JavaScript 1.0 开始的类抄写这一特性依然是可以用的，因此无论是在普通函数类还是构造器中都可以向 this 引用上抄写属性，但这个过程啊变得与如何实现继承性是完全无关的了。这里的 this 可以是函数调用时传入的，而不再仅仅来自于 new 运算内置的构造过程创建。另外啊，作为本小节内容的一点点补充和习题，请你思考一下下面这样的一些问题。一，除了使用 new x 运算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创建新的对象？第二，在 ES6 之后，除了 new x 之外，还有哪些方法是可以操作原型或者原型链的？这些问题既是对本小节内容的回顾，也是下一个阶段的课程中会用到的一些基础知识，建议你好好的尝试一下，试着去解答一下。最后，希望你喜欢我的分享，也欢迎你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我们下次再见。